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今天为你播出如何管教儿女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期待这个专题能帮助你和你的家庭。
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主，我们为你给我们的恩典献上感谢。主，你向我们所施的恩，让我们更深地认识你是何等伟大的一位神。主，你借着你向我们所施的恩惠，显明你自己是何等的圣洁，你是何等的慈爱，何等的公义，何等的信实，何等的有智慧，有能力。主，因此我们到你面前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首先向你献上我们由衷的敬拜和赞美。谢谢主，你这样伟大的一位神，你竟然顾念我们这样卑微的人。主啊，也真的是再一次为你设立婚姻和家庭向你献上感谢。主，也为在这里上这个课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献上感谢。主，真的是求你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来听你自己的话。主啊，你也让我们不要害怕去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主，因为我们如果不能够勇敢地去面对，靠着你的恩典啊来成长，主啊，我们就只有会往后退。因此求主你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主，你领受你的恩典，给我们儿女的恩赐。主啊，我们就盼望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啊，按着你的命令跟吩咐，为你教养近前的后裔。主，我们求你自己亲自来帮助我们明白分辨今天社会上很多的教导跟你话语的教导有什么差别，也让我们愿意顺服你的话，遵行你的话。我们把这一堂课再一次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父母的影响力。我不知道你们家里面有没有订这个 Newsweek。 我手上拿的这一本呢，是九月份的第一本，九月七号发行的这本 Newsweek。 这个面上是一个 baby， 你看这个字 Do parents matter？ 它这里面有一篇文章，就是在介绍一本新的书。这本新的书呢，是一位心理学家他刚完成的一本著作。那这书里面呢，他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这个新的理论是认为，传统我们认为父母对子女的教养在子女的身上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子女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跟父母的教养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呢，这本书的作者认为这个传统的看法是错误的。那么他认为真正对子女有影响的不是父母，而是同侪。这个字念侪哈，就是 peer group， 就是我们的孩子跟他同年龄的这一批，这一群同伴。那么当然他基本上他认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特质，我们的子女的特质，有20%到70%是来自于遗传。换句话说，我想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看见我们自己的一些个性会借着遗传传给我们的子女所以我们的子女身上可以反映有20%到70%是来自于遗传。那么其他的30%到80%呢，就是在乎环境所带给孩子的影响。当然他承认父母在家里面怎么样对待他的孩子， 会影响孩子的行为表现，但是他认为这个影响在孩子的身上不会有一个长久的效果。意思就是说，父母虽然会给孩子一些影响，但这个影响力没有一个长久的影响力。相反的呢，他认为我们的孩子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是跟他的这个 peer group， 跟他这个同侪给他的影响更大。换句话说，我们孩子的 peer group 影响他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去生活。他跟他的 peer group， 他跟这个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孩子的这个同侪，他们所共同享有的这个世界，就决定了他们将来会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这是这一位这位心理学的作者他写的这本新书所提出的一个理论。那么到底是不是像他所说的，同侪的压力 peer group 的压力超过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呢？到底谁的影响比较大呢？我想我们随时都会面对像这一类的这种科学新知的这种挑战跟冲击哈。我们不能否认同侪或者说孩子的 peer group 给孩子的确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我们看一些小朋友啊，那我们教会也有一些小朋友，我跟他们比较认识一点。换句话说，因为有时候妇女查经，他们的妈妈带他们来，所以我比较看着他们成长。那么就发现呢，其中有些孩子他们上了 preschool 以后，你就会发现的确他有很大的改变，跟以前没有上学的时候有很多的不同。那其中有很多就是因为他的同学给他的影响所造成的，所以我们绝对不否定同侪或者 peer group 给孩子带来的影响。但是呢，也因此我们不可以轻忽啊。换句话说，我们的孩子他的朋友是一群什么样的朋友，我们绝对不可以忽略，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朋友的确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影响。中国话说这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哈。因此我们不否认孩子的 peer group 给他们相当相当大的一个影响。但是圣经上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父母有教养儿童的责任。如果说父母对孩子根本没有影响力，我们不需要去教养他们。换句话说，既然没有影响力，我讲的我教的在他身上也没有一个长久的效果，我何必教？但是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生命记第六章，当摩西把这个神的律法赐给以色列民的时候，他强调一件事，他说你们今日所听见的这些话，你们自己要记在心上，而且他说你们要殷勤地教导你们的儿女，或坐下或起来或行路或躺卧，都要谈论。不仅如此，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箴言，箴言里面很特别的讲到一些教导子女的一些智慧的话。譬如说箴言书第22章第6节，他说教养孩童走当行的道，到老也不偏离。还有呢，不忍用杖责打孩子的，就是恨恶他啊等等。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父母对孩子确实有很重要的影响力，我相信是超过他们的同伴给他们的影响力。更何况父母比孩子的同伴跟孩子相处的时间更长更多，他一出生你就负责养育他，他的上学有些比较早把他送到 daycare 或者是 preschool， 有一些孩子可能是到了5岁才进 kindergarten， 然后每一天在学校几个小时，回到家跟父母相处的时间还是最多，周末也是跟家庭在一起。所以呢，我想我们绝对 认为父母给孩子的影响力是超过他的同伴给他的影响力。有一个很好的圣经的一个榜样给我们，这个就是摩西的母亲。摩西生下来，他父母把他藏了3个月，再也藏不住了，所以他父母只好把他放在一个小篮子里面。后来被法老的女儿发现了，就收养做他的养子。但是摩西的姐姐在旁边看，就跑去跟法老的女儿说，我可不可以替你找一个保姆啊？于是就把摩西交回给摩西的母亲，让摩西的母亲来养育他。但是圣经上说，摩西的母亲把他养育到某一个时间，大概就是5、6岁的时候，就会把他送回法老王的宫中。于是摩西是在法老王的宫中里面长大的。但是法老王是一个外邦的君王，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家。但是这位摩西，他长大，他知道他是谁，他身为以色列人，他也知道他所信的。甚至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不贪恋在埃及王宫的荣华富贵，他愿意去跟他自己的百姓认同，以至于神呼召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属灵领袖，带领神的百姓离开埃及。他的母亲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交往他的时间并不长。为什么摩西能够如此？我绝对相信他的母亲，一个敬虔的母亲，教养这个孩子，即使从他5、6岁以后，他就进入法老王的宫中，一直到他长大成人，但是这个母亲的教导在这个孩子身上所留下的痕迹是不可磨灭的一个痕迹，是一个永久的痕迹。所以呢，从圣经来看，弟兄姊妹，我们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劝勉。我们看今天很多的书，不管你看什么书，做一件事情，回到圣经里面，看看神的话怎么说，求神给我们有智慧。这也是我要鼓励大家，平常就要多读神的话，因为当我们真正去借着平常的功夫去明白神的话，我们才有一个属灵的分辨跟见识，我们能够对于一直不断轰炸我们的各种的科技的新知，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见解，属灵的见识，可以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好，所以因此在子女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是不断向子女发出一个生命塑造的讯息。换句话说，父母他们整个生活、整个教养的方式、他们的信念，父母对整个人生的信念，父母对于是非善恶的看法跟价值观，父母对于管教的原则等等，这一些都是向子女所发出的一个生命塑造的一个 message， 一个信息。这些就影响他们怎么样来养育他们的子女，以至于当他们的子女在这样子的养育的过程当中成长的时候，这些子女就建立了对他们自己个人的看法的一个信念。换句话说，因为父母的教养，父母本身对生命跟生活的信念，父母对价值观的认识跟了解，让我们怎么样根据我们自己的体认去教导我们的孩子，而这样的教导就影响这个小孩将来他怎么看他自己，他对他自己的观点、对他自己的看法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跟信念，都是来自于整个父母这个教养的过程。这也是有一个圣经很好的一个依据让我们可以看见，那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呢，是讲到做子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但是呢，同时以弗所书第六章也讲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个不要惹儿女的气，其实这里就已经讲出来了，父 母的管教会影响这个孩子对自我，对他的自我的一个认识跟对自我的一个信念。所谓不要惹儿女的气，意思就是说，不是说不可以在管教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使孩子不高兴，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当保罗在第六章的一到三节，他提出的是一个父母的权柄，神所赋予父母的权柄，所以他劝勉做子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要听从父母，顺服神给父母管教子女、教养子女的一个权柄。但是到第四节，保罗也很清楚的要提醒这些做父母的，虽然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但是上下文来看很清楚提醒这些做父母的，你们虽然神给你们一个管教的权柄，但是你不要滥用你这个管教的权柄，免得你的管教不当会惹儿女的气。那么不是因为你管教的时候可能会让儿女不高兴，好像牧师今天说，这牧师常常是叫我们心里，不是叫我们 happy， 是叫我们觉得不舒服。但是这个惹儿女的气，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让儿女心中怀怒，或者使儿女失了志气。换句话说，有时候父母的管教不当，所以呢，这些小孩子长大，他的心里面就怀有一种怒气或者苦毒在他的心里面，这是因为父母的管教过程所造成的。又或者父母的管教不当，让这个孩子长大成人，他失了志气，就是说他里面对自己完全缺乏那种自信心跟一种健康的自我的价值，对自我的认识。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看到，父母的管教的确在孩子的成长的塑造孩子的过程当中是非常具有关键性的一个影响。所以呢，我们看见父母的生活、父母的信念、父母的管教方式都一直不断向我们的儿女发出一个讯息，是塑造他的生命的一个讯息，而这个影响常常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当然我也要讲一件事，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从我们自己的父母家庭成长，那么也很可能我们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从一个很幸福的家庭成长，也许我们也背了一些父母教养我们所带给我们的包袱。那么但是当然感谢神，有很多人都做见证，过去他们的家庭父母的管教带来的包袱，在基督的恩典里面帮助我们可以从这样的包袱里面得到释放。所以前不久台福通讯有一篇文章，就是一个女孩子她写的一篇见证，当然就是见证她得救以后神在她身上的改变。那这个副标题就写说，她从她父亲所遗传的暴躁的脾气。当然我相信这个遗传是有影响，但是这个整个管教的过程也对她有影响。但是感谢神，她的见证就是说，虽然如此，在基督的恩典里面是可以帮助我们从这个里面去得释放。但是当我们自己管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既然圣经上有话这样说，有话这样劝勉我们，要我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叫我们适当的管教我们的孩子，免得使我们的孩子里面有一个不正确的自我的价值跟对自我的认识，对自我的信念。好，那么因此呢，我们就要看看儿女其实是时时刻刻在观察他们的父母。我们的孩子比我们看得更清楚，孩子从他出生，我们以为婴儿不懂，不晓得爸爸妈妈在做什么，可能要等到他大一点他才会晓得了解一些关于父母的事情，其实不是。等等我们会讲到很多不同的方面，很多有一些事情也许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不了解，但是一个婴儿他也能够体验到父母的情绪，因为当父母照顾他的时候， 他可以 sense 到，他可以感受到你今天在照顾他的时候，你的心情是好是坏，因为你的心情就会反映在你对他的态度上。所以儿女是时时刻刻在观察我们父母。那我们要分几方面来看，首先我们要看父母的婚姻生活。我们的孩子他们真的是天天都在看他的爸爸妈妈的婚姻是如何。儿女不断地看我们夫妻是怎么样的彼此相处彼此相爱，当他们看到他们的父母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彼此相爱的关系的时候，这些孩子他们就得到一个绝对的安全感。在这种绝对的安全感之下，他们可以得到完全自由的成长。换句话说，在一个很有安全感的环境里面，他们才可以健康自由的去成长。所以我们上两次花了两次时间讲把正确的优先次序摆对，神居首位，可是丈夫跟妻子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占的是次要。换句话说，不是以我们的儿女作为我们家庭的中心，除了神以外，夫妻要首先彼此相爱，建立一个真正亲密的相爱的关系，超过我们跟子女的关系。因为这是圣经神的旨意所设立的婚姻，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呢，如果孩子能够看到父母按着神的旨意把婚姻的关系放在他们所有的人际关系之中最优先的一个次序上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有一个绝对的安全感，这个安全感让他可以很自由的在这样一个健康的爱的环境里面去成长。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已经说了，我还要再说，因为我知道我们可能会觉得孩子比较重要，我们会忽略我们彼此的关系。千千万万不要把这个次序颠倒过来。所以呢，曾经有这样的话说，父母所能够给予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爱你的配偶。我记得我在夫妻关系的时候我也讲过这句话，父母能够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爱你的配偶。或者我们换一个方式讲，父母爱儿女的最佳途径就是你们先彼此相爱。你要爱你的孩子吗？给你孩子最好的吗？你们自己先彼此相爱，真正建立一个很亲密的一个相爱的关系。而摧毁儿女的最快的途径就是破坏夫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儿女很快他们就会 sense 到，你们吵架，小孩子你也许你不当着他的面吵，可是事后两个人一直在冷战，你以为小孩子不知道，他很快他就知道爸爸跟妈妈在吵架。所以呢，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有一个很伟大的母亲，她为了这个孩子，她尽忙进忙出，接接送送，学这个学那个，一天劳碌下来到晚上已经精疲力尽，也没有什么时间给她的丈夫。我们也看到一个很伟大的爸爸，他为了赚钱养家，把他全部的时间投入在工作上，当然也许下班回来他也会花时间给孩子，可是呢，太太大概比孩子次要一点。于是这样子的两个超级母亲跟超级父亲，时间久了，他们彼此的关系就开始疏远，他们的关系就受了一个损害。所以我们常常以为孩子的需要是最迫切的，我们需要先满足孩子的需要，我的配偶的需要次之，可以等一等。错了， 如果我们把这次序放错了，我们以为我们先满足我们的孩子，可是忽略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样子的忽略造成夫妻关系的疏远，造成夫妻之间这个关系越来，甚至有些时候就越来越恶化，这些带给孩子负面的影响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所以反过来讲，如果丈夫跟妻子可以真正有一个相爱亲密的相爱的关系，你们也为你们的子女建立一个好榜样，让你们的子女将来进入婚姻的关系的时候，他有他的父母的榜样可以遵循。这个我自己跟你们分享一点点我跟庄牧师的经验，因为我们已经有女儿结婚了哈。去年我们的老大结婚，今年是我跟庄牧师的迎婚，结婚25周年纪念。那么我们的女儿他们很有心，就给我们办了一个 surprise party 哈。那么当然也许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没有被邀请，那因为这是我完全不知道的事情。那我女儿呢，他们是请了我们所有的教牧同工，那他们就是通知这个我们教会有三个妇女小组，因为他们知道我比较常跟他们带领他们查经，所以就是通知他们。那我印象很深刻，那天晚上我的女儿老大 Ruth 说了一句话，我自己心里面觉得非常感谢神，也很感动。我的女儿说，她说很感谢神让牧师跟我们的婚姻设立了一个好榜样给 Ruth 跟 Joyce 哈。那我现在看到他们两个人在Ruth 的婚姻的生活，我知道我跟庄牧师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婚姻生活在这个孩子身上会有一个长久的一个影响力。我想很多时候呢我给别人的印象是很霸道哈，所以呢我也听这个知识，有时候我是很少去跟人家打电话讲东讲西，但是很多时候话有时候还是会有人就讲传到我耳朵里面来。那么有人就会批评说这个师母好像个性很强，所以呢牧师都是听师母的哈。那其实实情是我是 O 型，牧师也是 O 型哈，所以我们两个常常开玩笑，两个 O 型就从床上打到床下哈。不，这是开玩笑的话，但其实呢我跟庄牧师我的个性哈，如果大家了解，我是对真理非常的执着。但是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我们两个所有的事情，我们俩一定是一起来商量，一起来讨论。在我们意见还不能够一致的时候，庄牧师绝对不会因为就是说他是头，所以呢，他就勉强就一定要照他的意思去做。那么有时候我们俩意见不一样，我也不会说庄牧师不赞成我就非要照我的意思去做，我们两个就会在神面前等候，或者我们就继续沟通，然后我们就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两个在什么事情上都是我们俩同意说好我们这样做我们才会去做。所以现在我的老大结婚了，有很多时候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问他一些事情，他都会跟我说，他说他要问 Regan， 他跟 Regan 商量一下哈，他再告诉我答回答怎么样。那其实有很多时候现在我打电话去，我都是跟他说，我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说那你跟 Regan 商量看看，然后你们决定以后你们再告诉我。那我就觉得很感谢，就是孩子他们就可以从我们的身上他们去学习一个健康的婚姻。那么我相信这个夫妻的爱真的是我们前两次都讲整个家庭的一个稳固的一个基础啊，夫妻是一个基本，是家庭最基本的单位。那么子女真的时时刻刻都在读，都在看， 都在观察父母的婚姻关系到底是如何。这个真的是太要紧，给孩子一个很自由很释放的成长环境，他们才可以一个健康的来成长啊。那么第二呢，就是父母的信仰生活。这里呢，我加了一个附注的注解，父母是一封推荐信，这是从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一到三节。我们看一下这段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一到三节，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他说，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保罗的意思在这里，他首先说，难道我们是像其他人一样要推荐我们自己吗？好像要这个推销自己哈。他说，我们哪里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呢？你们知道，你们要出去找工作都要有 recommendation， 都要有推荐函啊。所以保罗说，我们岂是像那些人需要用这种人的推荐函来推荐我们吗？他说，你们就是我们的推荐信，是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换句话，这里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为基督所做的工作不需要我们自己来替自己推荐，你们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弟兄姊妹就是保罗的推荐信，他们的生活，他们接受保罗的教导，他们所活出来的一个生活，就是一个最有力的推荐函，一个活的推荐函，让别人可以看到保罗的是使徒的这个呼召所做的功所带来的果效。所以到了第三节，他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你们是从基督所来的一封推荐信。所以父母是一封活的推荐信，远在我们的孩子还不会读神的话，还不会读神自己为自己写的这封推荐信之先，孩子就懂得从父母身上来读父母这一封活的推荐信。换句话说，一个 baby 一直到他进小学念书以前，可能他都不能够，还没有能力去读神的话，但是他已经在读了。从谁身上读呢？从我们身上读。父母是神的一封活的推荐信，从神而来的一封活的推荐信。换句话说，父母的整个信仰生活就向儿女介绍他们所信的这位神。所以呢，这是父母的生活会给孩子信仰生活，给孩子的对神的认识带来一个很关键性的影响。当孩子慢慢长大，也许他开始会读这本圣经，也许他到教会上主日学，他也开始听见神的话，他开始听见神的真理。当他开始会读会听，他也要从父母的身上，他也会努力的从父母的身上去找到一个确据跟一贯性。换句话说，他会读神的话以后，他也是要借着他的父母来肯定他在圣经上所听见的是不是确实，而且在他父母身上有没有一个连一贯性，一个里外一致。父母所教训他圣经上的话，就是父母自己所活出的一个生活。所以父母对于神的话的一个确认，换句话说，我们自己对神的话的态度 以及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神的话活出来，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在我们的孩子的心中，帮助他们给真理打下一个稳固的基础。所以我们的孩子当然不会自动成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借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教导，带领他来认识神。那么孩子从他出生，他就开始念这一封活的推荐信，就是他的父母。所以基督教教育主要的场所不是教会，基督教教育主要的场所是家庭。这是为什么摩西，我们刚刚说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摩西要这些以色列民，他说我今日所教训你们的话，你们要记在心上，父母自己首先要读，要明白，要遵行，然后呢，你们也要殷勤的教导。怎么样教导呢？或坐下，或起来，或行路，或躺卧，都要谈论。所以不是我们每个礼拜把孩子带到教会来，我们就尽了我们把孩子带到神面前的责任。孩子真正学习认识神的场所是从家庭，是从父母身上。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